那我们大班的可以留下来。那Philip 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要用英文来讲见证，那他的姐姐呢要用中文来帮他翻译啊，这很厉害哈。那我们就来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Philip 在哪边？啊？好，也可以，对。那个小朋友能听得这，因为他会用英文讲啊，所以大家都听得懂。我们需要一个麦克风给那个，对。哦，我需要提醒一下哈。
Hello.
我们今天有五位，大家可以看秩序单哈。大家可以看到秩序单上有五位，第一位是 Philip， 好，第二位是怡静，好，第三位是佳玉，第四位是丽燕，第五位是张波波，好，大家知道我们的聚会时间几点结束吗 ？Officially 11:30，那我们可以到11:45哈。我知道呢，这个见证就像那个台湾有个台北叫石门水库，那个开水闸一开呢，就水就冲出来了，那我们就很难掌控时间。所以请每个做见证的人哈，你大概知道一下你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有的人跟我讲是3分钟，有的人是5分钟，有的人说可能是10分钟到15分钟啊，长短呢我都算起来了，加起来是你都不超过时间差不多啊。所以呢请大家抓紧重点啊，直接来传扬最中心的那个神荣耀的部分。然后呢，这是第一个，请掌握时间。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眼光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集中在神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做见证的人的身上。所以请大家把这个焦距要调准了，我们神的作为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反映出来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把荣耀颂赞都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现在请对了。
I was 9 when I left for South Africa with my family.
我九岁和我的家人一起去南非。
I was always in a small private school my whole life.
我整个生命我都在很小的基督教学校。
I always knew everyone.
我每个人都知道。
The standards weren't as high in South Africa.
在南非的教育水准没有这么高。
But then I came back to Monte Vista and it's hard school.
可是我回来美国 ，Monte Vista 是一个很难的学校。
I didn't have any friends.
我没有朋友。
My courses weren't AP or honors. They were just regular.
我学的 subject 没有像别人这么好，是 AP honor class。
The only places that I went was school, church, and home.
我只能去学校、教会跟家里，没有去别的地方。
I came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junior year.
我是下学期4年级上高中。
It's supposed to be the busiest year of high school.
是别人说应该是最忙的一年在高中。
I'm supposed to take my SATs this year.
我是应该 take 我的 SAT。
But most people already took it last year.
大部分的人已经take 过了，他们已经考过了。
I had to cram 3 SATs in half a year.
在半年的时间，我需要选3个 SAT 的考试。
Even though I'm born in America, my essay writing is not good.
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我的写作文的也不是，还是不是很棒。
My vocabulary was like 13-year-old.
我觉得我单词也是像是3岁小孩一样。
I thought my math was very good until I came here.
我本来以为我的数学很棒，直到我来到这里，我来这里。
I asked my mom to find me a tutor.
我问我妈妈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教家。
We weren't familiar with the tutoring business.
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个找老师的生意。
We're supposed to research and interview teachers to see which one's suitable for me.
我们应该多问问，然后找一个老师可以适合我的。
Instead, we paid to the first tutor we met.
可是我们第一个老师见到我们就付了钱，然后开始学。
I had a horrible experience.
是不是很糟糕的经验？
The tutor only knew how to do problems.
这个老师只能会做题目。
She didn't know how to teach.
他不会教。
I always finish my homework.
我每次功课都有写完。
But I would fail the test.
可是我考试都没有过关。
The only thing I can thank her for is help me go from D to a C.
我只能可以谢谢她把我的分数从 D 提到一个 C.
I took SAT lessons from her also.
我也跟她也学了 SAT 的 lesson.
All I did was sit there and work on the SAT book that I bought.
So 我只能到他办公室，然后，我买的书就在那里做题目。
I could have done there what I did at home.
我也应该可以在家里也这样子做。
She saw my practice SAT scores.
她看到我的练习的分数。
She said I could probably make it into CSU.Or if I can't even make it, I can go to community college.
他跟我讲，我分数可能可以进这个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or else 我就可以去 community college.
I expected her to be professional, so I trusted and believed her and felt depressed.
所以我就我想他是个老师，所以我就信他，然后就有点很 sad 伤心。
I didn't give my parents any honor. Or, yeah.
我觉得我没有给我的妈妈跟爸爸什么荣耀 any honor.
And then I took my SAT and I received a bad score.
然后我就去考 SAT, 然后得了一个不是很好的 score, 自己觉得。
Then that was before Christmas. Before summer vacation.And then I thought I could finally get a break.
Okay, 这都是 before 暑假的放暑假，然后我 realize 暑假我可以休息了。
But that didn't happen.
可是不是这样子。
I was told by my school that I had to take the first semester of U.S. history if I was to graduate.
Okay, 我学校跟我讲，我还需要补上第一个学期的 history 历史课。
And my mom also signed me up for a chemistry at Foothill for SAT too.
我妈妈也帮我参加了化学课在 Foothill College.
I took the math SAT too and chemistry, but the scores weren't very good either.
所以我也弄了数学跟化学的 SAT 的 subject test, 可是分数也没有很棒。
College application time came.After summer,
然后我就需要开始填的大学的表格。
And then I had to write application prompts when I'm not good at essay writing. So
然后也需要写每个学校的他们都要一个作文，他要 answer 一些题目。
Sometimes because I was in South Africa, like you don't hear about people applying and you're not so familiar.So then you never hear about anyone else applying. So I was very nervous.
因为我在南非，我这个顺序我都不太了解，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弄，还是弄了。
I asked my mom which schools should I apply to, and she said that I should apply to few UC and CSU.
我问我妈妈要 apply 哪些学校，她说选些 UC 跟 CSU 的。
I didn't know if I would get in, but at least I tried.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进，学校，但我试了。
Then January came.
第一月的时候。
I was accepted by Cal Poly.
Cal Poly, San Luis Obispo 收我。
February came. I was accepted by Oral Roberts at UC Merced, San Jose State, and Fresno State.
2月的时候, Oral Roberts, UC Merced, San Jose State, and Fresno State 都收我了.
In March came, and I was accepted by UC Santa Cruz and UC Davis.
3月的时候, UC Santa Cruz and UC Davis 也收了我.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get accepted to any of these.
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被 accepted.
My scores weren't good.
我的分数也不是很好.
I never asked anyone professional to check my prompts.
我也没有请了一个老师来看我的写的作文.
The courses I took at school weren't what everyone else took. Mine were average.
我在学校的科目也比不上别人的.
But I still got into good schools.
可是我还是进了好的学校.
But I thank God for helping me and to help me get into school, even though I didn't think I could.
我感谢神，他帮助我进了好的学校，我不觉得我会进好的学校。
I was lonely and I was depressed, but then God, He still rewarded me.
我很孤单跟伤心，可是神还是祝福了我。
Yeah, I believe God will still help me and be with me while I'm in college.
我相信我去大学，神也是会一样帮助我。
那个方牧师家去南非宣教的时候，他是他们孩子正在学习的时候 ，Philip 去的时候好像是5年级嘛，他们就把上帝的这个工作放在前面，那个孩子教育就放在后面，结果没有看到，到最后神都祝福他们的决定，大女儿已经要准备研究所毕业了，比人家都少念2年，然后儿子现在。
也进了很好的大学，我相信神要继续来祝福他们家。好，我们接下来请一静。我们时间也稍微掌握一下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来分享神怎么借着大家来祝福我。不过我先讲一下哈，我看到菲利在这里做见证，我就想起菲利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跟我儿子认识，那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哈，所以很 amazing 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会继续祝福他，我最近在读挪亚方舟，然后我特别看到挪亚他一家。 进入方舟的那一天刚好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然后那一天是2月17号，他们出方舟的那一天是挪亚101岁，是2月27号，所以他们全家呢是在方舟里面待了一年10天，那我就在想说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洪水的日子，最主要是。 神告诉他们，他们去做，他们就有信心呀。那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哈，我是去年在2月的时候，我去看医生，那医生呢就给我做好多好多检查，每次去呢我就suffer了好多检查哈，而且待好几个小时。那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不好的消息哈，就是他说我有青光眼。那我好像有分享过哈。 所以教会很有爱心就把我放在祷告单里面，很 faithful 为我祷告。actually 呢，那个结果result 真的是那个数据都不是很好，那真是有一种确据那个证明是我真的是有青光眼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听了这个医生的检验，我自己也很害怕，好像就是在那个。 这个好像是洪水泛滥来那种感觉哈，不知道怎么去 dealing， 因为看去做了一些研究，也知道青光眼真的是 end up 可能会瞎眼这样子，所以那个信心就没有了呀。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们陪我走过来，感谢主哈，在我今年2月的时候，我去。刘医生那里检查，刚好碰到了那个孙师母，他也在那里哈。 那一天呢，刘医师就说我没有问题哈，二月份的时候，那他说可是因为呢，第一个医生说你有问题，然后我说你没问题，所以你应该去看第三个专科医生。所以呢，我就去看了一个specialist 哈，是 glaucoma 的 specialist。所以那个医生一看呢，是在三月份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问题，他说你只是有老花眼增加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眼视的问题，所以他说我需要是去配眼镜这样子呀。所以基本上呢，我回想从六月到二月份这段时间，我回想就是说神的带领，因为有一天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是 actually 是那个很乱，心里很乱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呢，我就是跟神祷告，祷告完之后呢，隔天我就收到了那个廖牧师的电话哈，他说他去那个 Oakland 顺便帮我买了那个补眼睛的一些药材。我感觉到神好像知道我里面的一些 burden， 所以就借着廖牧师来给我一点力量，滋润我一点那个灵里的那个枯干。然后有一次方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又讲到说神会给我一双好像是什么新的网膜哈，所以我抓住这个话哈，我抓住这个应许呀，所以在这个摇动当中呢，我会回去抓那个应许就平平安安的走到今天。然后我记得前就二月份三月份那一阵子，我常常晚上很枯干，我是说那口很干，没有办法睡觉，我就起来一直喝水，我喝的水就是那个廖师母给我的水他那个一瓶水我就是两三天就喝光了，都是晚上起来喝的所以他一直到今天他还一直送水给我，就谢谢他这个过程都帮助我走过来。那谢谢弟兄姐妹很 faithful 为我祷告，那我感谢神就是在我人生的风浪中有一段这样的一个经历跟大家一起经过，那你们陪我走过来谢谢你们呀。那所以我就是把这段的时间就是奉献给神愿神纪念你们，也纪念你们在主里跟我一起走过来，谢谢你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蒙福，怎么又是我又再上来了去年我记得我是做个清泉医治的这个复兴特会的这个见证，今年那是更震撼的，对我来说是复兴特会的这次经历是在我真的是在我灵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个经验。我今天想说让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里面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子那我就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那很奇妙的就是神也是这样带领我们的教会在这次三月六号到八号之间有一次这样的一个复兴特会。那当时我其实我的心态参加这个心态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我这整个人好像烧起来，那个像期盼这样的一个特会，好像就是好期盼了好久，然后终于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会那基本上我参加的时候我确实就是很兴奋，然后也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也有说过见证，就是说就是礼拜五那天要复兴特会了那礼拜四那天晚上我是兴奋到都睡不太因为太兴奋了那就那种小，就我当时也是讲过，就好像那个小学生要明天要去远足了，我今天晚上就一直在想那个我要出去玩了，好快乐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很快乐的感觉。当就说礼拜五的时候我来参加的时候是就是很兴奋，反正我就是很投入。那一直到礼拜六，我本来啊、哦、在中间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当时在排，因为总共有六堂嘛，我们在排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之前是有先跟苏牧师讲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排？因为一些concern，我就说我是不是排在那个礼拜六晚上哈、哦？但是很奇妙的，那个时候苏牧师跟我讲说，你也可以礼拜天下午那一堂。我知道苏牧师那句话不是出自于他自己本人心，因为那句话在我里面一直在动的。我那时候就想说，哎，为什么我不排在礼拜天的下午？不过我还是let那个苏牧师然后自己到的时候去安排。果然他是帮我排在礼拜六晚上，然后礼拜天那天下午也中间也出了一些，是本来是排小平，然后后来小平说话不行，然后排了建华。好，礼拜天下午就排了建华。那到礼拜六晚上那天的时候，我们那一堂下午的那一堂本来应该是六点钟要结束，但是我们停不了，在当时的状况中我们是停不了。然后这个葛牧师呢，他又怕我们中间休息的跑去偷吃一些东西哈，所以他就继续就是虽然是结束，他说哦，我们还是继续来祷告来还什么呢？祷告祷。然后我就想说，到了差不多6:45了，我想说啊，不行了，我得赶快先去印一下我的这个礼拜六晚上的这个要带的唱，带唱的这些诗歌。那我就去印啊印啊，然后准备好 ready 好，然后。一直到七点已经过了，这个葛牧师还在我们的祷告祷告，然后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想说他也祷告，就是还在那边，就是我也是还投入不到哪一个 group。”他当时这样，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讲说：“姊妹找姊妹，弟兄找弟兄。”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我就看，哎，有一位姊妹是落单的哈，没有，但那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哈。他是在丰收神学院哈进修的一位神学生，那我就跑去跟他坐，就是在跪在这边地上哈，就跪在这个角落，跪在这个地上。然后我就这个姊妹也蛮可爱的，一看到我跟他这样子，他马上就告诉我哇，他是谁，他是什么人，然后怎么样，他心中有什么。那我就想说好，没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就为他来祷告，然后祷告祷告祷告，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那个我四周围的那个空气已经不大一样了，然后我就看到葛牧师，我只看到葛牧师的手，他是这样好像飘着过来，就好像我们按手一样，就是说就从因为我们两个人跪在这个地方，他就这样好像是一只手一个这样子。当时我看到的空气是这样子，好，空气是看不见的。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哈，是一个流，是一个 flow 哈，很清楚的是一个 flow， 就好像水，只是没有水。然后我当时就很清楚的就知道，就是说我好像我那时候很清楚，就是我就浸在这样的一个 flow 当中里面，很清楚的。那个葛牧师的手有没有点到我，那个不是一个重点的，因为当时我整个人就是浸在这样子一个 flow 当中了。好，那虽然我过去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哈，但是圣灵我跟他还算挺熟的哈，所以我当时很心中很清楚的知道我圣灵充满了，也就在那个当时，好，我那个下嘴唇这边就好像觉得好像松了。然后就蹦出了那些舌语哈，也就是方言中的一种。那我顺便解释一下方言是什么哈。方言总共两种，一种就是你没有学过的语言，但是你却说出来，那个叫说方言。啊，如果你学过然后你说，那个叫做你的技能哈。那另外一种就是舌语，也就是天使的语言哈，就是舌头那边这是这种现象不是你可以制造出来，所以你很清楚，你完全知道哈。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然后 那 我是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说不想不能确定的哈，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如果说你真的不能确定的话，那就不是哈，那就不是圣灵充满。那所以我这个我很清楚知道，然后我在这当中的时候，我就一直哇，很享受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种感受。然后我后来想说，哎，那我后来在享受当中，我突然就想到，哎，我刚刚那个牵着手那个姊妹到哪里去了？然后可是我怕那时候已经管不了太多了哈。等到我自己享受完以后，我还看哦，正好真不好意思，那个姊妹是倒在地上了。那后来我就起来以后，我真的是觉得说，你经过被圣灵这样充满，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真的很清楚的体会到保罗所说的，真的看世事为粪土哈。那些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这样吸引我。这样子，我真的是，我也相信说，神在这次的借由这次的复兴特会，不是光让我一个人感觉到很爽快这样子而已。他为什么会在复兴特会当中，就是显明了他自己的大能，他自己彰显了他自己的大能，就显明复兴必要在我们教会当中成就。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说预言啊，如果这我也真希望我能够说预言，但是这是一件事实哈，这是一件事实。我们需要这弟兄姊妹要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神必要成就他的复兴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只要真的是能够摆上我们那一小小的份，也许我们那一份你觉得说很小，可是在神的手中能够大大的使用。然后我相信他要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荣耀的教会。好，谢谢主。
我们在去年到今年初，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经历到圣灵的这些充满浇灌这些。
好，对不起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经历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在我们的当中呢，我们要趁胜追击，圣灵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在领受圣灵的能力以后，我们要有果子出来。两种果子，第一种果子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爱耶稣爱到更深，因为我们经历到他，然后我们愿意更多花时间。实际上不是我们愿意，是因为神的灵就会感动我们，让我们就对他会渴慕，你就开始想祷告，你就开始想亲近他，趁胜追击，就多多祷告，多多亲近他，结出生命的果子。第二个事情就是结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们进入幔内，我们也要出到营外，能够为主来得人，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相信当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以后，我们出去传福音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就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死人复活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神迹在北美比较少，在国内啊，在大陆啊常常看到啊，那种特别的神迹。那我就希望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教会能够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多结果子。好，我们接下来请丽燕。
弟兄姊妹平安。那个我呢是上月月底那个回来美国的，在大陆待了差不多有半年。那么我刚回来没一两天的那个，正好师母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廖师母就问我一些回来了很高兴什么的，然后呢就告诉我星期五有一个这个复兴的特会，说要不要来参加。那我就后来就马上就星期五就来参加了这个复兴的特会。那这复兴的特会呢，我就是从这个复兴特会我就有一些感想哈，就是那个葛牧师讲的哈。所以呢我就想在这里呢把我在北京这半年的时间里哈所见所闻这个教会的情况哈，那个还有这些一些很多的我所受到感动的这些情况哈，在这里呢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哈。那么我觉得呢哈，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复兴，什么叫复兴？那个复兴的我认为要有两个条件，这个能够讲这个复兴。那么两条件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宽松的社会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有这个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这前提呢，第一个前提呢，宽松的社会环境呢，首先是要有一个信仰的自由。 那么在大陆，尤其我就是说想我在大陆的这个六个月的我的感想哈。那么信仰的自由，那么感谢神呢，现在就是大陆呢，这个在胡锦涛这主席的这个说倡导下，就说不折腾政策，首先有一个不折腾政策。不折腾政策是什么呀？就是英文都翻不出来。当时胡锦涛说了这话以后，人家现场翻译已经有点懵，就说不知道这不折腾怎么讲。这话呢，其实在我们北京话里头是很形象的，很那个怎么说呢？口语化的一个词儿，就是不折腾呢，就是意思不上蹿下跳，不那个就是搞这些那个。我都解释不了，就是说不跳来跳去的，这个翻来覆去这样的。那么从这个大陆的信仰自由这块来讲呢，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以前呢，这个教会呢，只有呢在大陆呢有一些大的这个教堂呢，都是在49年以前留下来的，但是很少，在全北京市也就那么几座，大概那它分的区嘛，一个区里大概一个座。那后来以后呢，就也没有再新建什么教堂，只不过是维修，没有新建。那么现在呢，在大陆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家庭的教会。那这个家庭的教会呢，我也有幸的参加了一间这个家庭的教会的星期天的这个崇拜活动。那这个教会呢，因为北京很大嘛，东城西城什么南城北城这样嘛，我住在那个就是东城东边，那个我去参加那个教会呢是在北城，那我呢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一个也是家里朋友的关系什么的，这样介绍去。那这个家庭这个教会呢，他是那个就是他是一个老太太，88岁了，这是他的家。他的家只有三间房子，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单元呢，在大陆讲一个单元。那么一个房子只有，也就几十个平方米吧。他把那个最大的那一间让出来，那一大间大概也就有这个台子的一半或大一点，稍微宽一点。那么每次星期天呢，都坐满几十个人，二三十个人，就椅子排着椅子，就是，然后呢，有的人还坐楼道里。那这个呢是在一个医院的旁边。这88岁的人呢，这个老太太呢，她是个主持，就是她这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牧师，但是呢她去联系，每个星期呢都有不同的牧师来讲道，那么就各个地方来的讲道，这个她就每天的工作就是联系，然后她把她自己的房间呢就让出来做这个大家聚会之用。然后她呢还有两间小屋，她自己住一间，另外一间呢他们这个教会还经常那个去有一些募集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什么财务什么的，去捐给那个就是教会办的老人院和教会办的这些一个慈善的机构。现在在大陆有教会办的老人院，也有教会的墓地，这些都存在，那么以前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一个环境之下呢，就是这种家庭教会是非常蓬勃的成长。那88岁，他还在，反正他有，其实也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也不跟女儿住，也不什么，就为了主持这个，让这个教会能够存在下去。那么那个司琴的呢，是个85岁的老太太。那个琴呢，当然没有这么好的琴，就是一个电子琴了，电子琴。但是他呢，这个人呢，他。就是说他因为琴也弹得挺好，哪一首歌他都可以弹，你只要说这个选择出来的他都可以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些人呢，就88岁也好，85岁也好，就是说他们就是生命一天呢，就在这个主的这个为这个那个，就是说宣扬哈，这个在进行他自己的那个义务嘛。我觉得我就挺感动的，我就一直参加这教会。那我就有时候我要礼拜天去，礼拜天我就赶不上，我就星期六我就住在这个老太太家里去，然后呢再去参加星期天的这个活动。后来呢，那个有一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那个都快结束了，有一个人忽然就站起来，他说我要做见证。完了我就做，大家就在，其实这个人呢，其貌不扬，穿的也很土啦，就是像乡下人一样的。 那他就站起来说我要做见证。说做什么见证啊？他说好吧，那你就做吧。他马上就说，他说我感谢主哈，就是说自从我这个信了这个主以后啊，我觉得我的生命啊在起变化，主的时时刻刻都在关照我。后来我们就奇怪，因为他说我就是一个护工，就是在医院里边，那他因为这个教会边上就是一个医院嘛，那我就是一个护工，从那个河南乡下来的护工。那再说我来了以后呢，我有人带我信了主以后，我觉得这个主啊那个对我太好了，他的话都说得很普通了，就是说很实在的那种话，对我太好了。说我就时时刻刻都感觉的那个主呢，那在关照我。他说我有的时候啊，他说最近他就是有一次，他说我没有工作了，因为那个看护的人，比方说他不需要他了或者什么的，他说我没有工作了，我也没有饭吃了，家就是我的口袋里大概就剩两块钱了。而两块钱，他说我怎么办呢？他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他说我就祷告，他说我就。祷告主，他说主，他相信主一定会帮助他。结果祷告祷告祷告，结果祷告完以后啊，忽然就看见这个，他说就人家那个推了这个送餐的车过来，说这儿有六碗饺子，他说你吃了吧，他说你吃，因为这六碗饺子那是大概给送病人啊没有吃什么，结果他就是在他特别饥饿的时候，这六碗饺子就给他送来了，他就。特感动，他说：“哎呦，我其实我就可以就填饱肚子了哈。”他说：“这时候，他说他，但是他想，他说我这六碗饺子，他说，哎呀，其实我吃了以后呢，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是觉得主真是爱我，怎么就知道我饿呀？就给我送这饺。然后呢，他说我呢又那个，因为口袋里也没有钱，也没工作，他说我还是有了这六碗饺子还不够啊，他说我还是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结果呢，他说呢，果然呢，第二天呢，他就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别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就看护的这个工作。他说我就一直呢就信靠这个主呢，我这个只要我的困难的时候哈，在这个非常没有办法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肯定主都会来帮助我。所以我呢，他说我今天一定要做这个见证，这是我听到的那个就是第一个这种见证哈。后来呢，快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到海淀区那一个专门卖那个教会，就是这种事情，也就是这种情况也是现在才出现，就有专门卖教会用品的东西，比方书啊、卡片啦、什么礼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公开的出售，而且专门的店来卖。那么这个店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书城里边，这个书城。这个大的书城呢，里边那个，他有卖各式一个小一个各个小小店嘛，他一个大。那么这个卖这个礼品的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当然他的生活我就没理解。他说我也是吃了很多苦，最后就是我也是因为信奉这个基督以后，我慢慢我事业做大，我现在可以开这么一片店，然后我们就去。在去找这个礼物的过程中呢，正好它旁边呢是那个海淀区的一个大教堂。我没有想到会有北京有那么大的教堂，就是在海淀区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区，都那个年轻人很多，就是像咱们这儿的那个就是高科技那个园似的那区，特别热闹，那么特别大特别大的那个教堂。然后那个教堂吧，那有主堂、副堂哈，主堂当然是一个大礼堂那样的，副堂还有两个。然后走道上嘛，还挂了好几个电视，就是可以把那个主堂和副堂的那个都给能够那看见。那我们就正好那天呢，也是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在做见证。然后呢，我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就我在湾区的时候啊，看过就 CCTV 四台啊播的这个人的讲他的一个这个整个生活的一个过程。那时候呢，他在这 CCTV 里讲的时候呢，没有讲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估计那个这个电台根本不让你宣传，因为我是基督徒来做的嘛。他只是说他的整个一个生命过程的改变。他现在呢是一个103个孤儿学校的校长。 后来他就那我一看，哟，我怎么我看听过他的故事嘛？为什么在这儿呢？而且他现在呢还在就是北京的，就是地铁车站呀或者什么公共公交车站有很多就是关于他做的一个大广告，他做一个药品的广告。后来那个我们说我就挺觉得听听他这个怎么见证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从基督里头得到力量的。后来就听，真的我觉得他也讲得非常非常好。他是怎么情况？他是原来是做了一些生意以后有一些钱，可是忽然他家邻居啊就是做爆竹也不什么的，结果爆炸了，爆炸以后把他们家的人都伤了，就一家三口，尤其那个太太那个脸呢都烧毁了什么的，孩子也受，他们都受到那个什么伤。以后他们就出来以后自到外边来治病哈、啊，在治病的治，后来这个是就他们就没钱了，没钱以后就只好住在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大管道里边，在这个就是那个建筑工地不得有那个石灰的管道，没有就变成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讨饭为生。在这过程中呢，他认识了一些孤儿。为什么他后来办孤儿院呢？就因为这些人呢，这些孤儿，这些就是流浪街头的人，给他很多帮助。然后在他特别无奈的时候啊，就什么就是没有，人家告诉他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会帮助你，就指着这个海淀教会的这个房子，说那里有人会帮助你。结果呢，他就果然就到教会来，到教会来以后呢，大家呢就教会的人就帮助他治病啊，然后呢，甚至后来就是我就过程都简单一点，送到那个香港给他治了好几次病。啊，然后呢，慢慢的哈，就是他呢也得到了，就是呼吁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捐款以后，他就办了一个孤儿院，103个孩子的孤儿院，就是慢慢的培养这些孩子呀。然后他就是现在呢，就在整个社会可能就慢慢就越来越，他就名声就是越来越大了。然后现在各种慈善机构啊什么的，还甚至美国的还世界的什么什么慈善机构哈、啊、都来给他这个来到他这儿来跟他有些交流啊，有些什么。他说如果我当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没有走到这个教会来哈、啊、是教会帮助我哈、啊、认识主，然后给我所有这些力量。他说我不可想象我一个流浪的三口人呢哈、啊、能够最后能够跟这些各个甚至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哈，有的都来跟他来谈各个大的慈善机构。他说我不可能得到这个。然后他现在他那个孤儿院的孩子，我看就上台演奏这个小提琴哈，一对十几个孩子，就是他让这些孤儿呢有这些钱呢受到特别好的这个教育什么的。然后他把这些荣誉呢都归给主，说我这个。是所有这是都是得来的，这些就是从主这个主给予我的。那我才知道他这个人呢，就是在整个他这个生命这过程中啊，因为信奉了耶稣以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生命，他就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都我这讲的例子啊，我的亲身的感觉。还有一个人，我想再说一个人。就是我还认识一个70多岁的人，他呢，我刚才讲的那是一个平民百姓了哈。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一个人，他是协和医院那个护校的校长，做过协和医院护校校长。协和医院在那是美国人办的一个医院，在中国大陆是最有第一 number one 的一个医院。那他是做那个协和护校的校长，他说他从小呢。因为被送给别人了以后，他觉得心里吧哈总是那个就是没有爱，感觉爱的这个很少，感觉就是因为他到别的家庭去生活了，没有爱。那直到这个多少年纪以后，很大年纪60几岁，后来改革开放，他到美国来交流，他就在教会受洗。当他受洗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是觉得从此这个圣灵就充满了他了。然后呢，他回去以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护校的校长，到现在70多岁了还在工作，还经常给一些护校的学生来讲课，就是那些那个还要做护士的那些人。 他就把从这个基督里那个得来的这爱呢，把这个爱呢灌输给学生们。然后他的讲课就跟别的人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家听完觉得他的所有的这个讲课就把他这个爱吧，就是灌输给每个人的这个心。因为你作为一个护士的工作哈，你要没有爱心，没有慈悲，没有良善这些，那你是做不好这个护士工作的。那他这个人呢，他平常上教会的时间也不多，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跟他接触，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掌握了这个基督的这个精髓的部分，就是他把这个咱们讲的那18个字哈，完全啊，就是进入了他的心里，而且他把它传播出去了，给很多很多的人受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也是让我非常非常，他不是每天把这个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是每天去教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就是这个基督的这个灵的这个圣灵呢灌在他的心里，他能够又传播给其他的人，那我也是非常非常佩服的这么一个人哈。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所有的这些人呢，给我的这些教育，这些什么，使我觉得呢，在大陆呢哈，很多的人呢在逐渐的这个跟这个教会的这个靠拢，你没有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的基础，因为在那个动乱的那期间，不可能大家谈到说教会的这个怎么做或者怎么信仰，自己信仰都不可能，只有现在这个环境比较宽松，没有什么大家不拿，就是政府不拿这个基督教呢作为一个他那打击的对象，那么才可以得以有一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那现在有很多的这边的人呢，就是到过去呢，就是做教会的工作，他们虽然不是以牧师的身份，但是有一些其他的身份，什么思想教育师啊，说什么这些什么，比如说咱们上次听说缺多少，这要需要教育的人有多少嘛？有多少亿的人？那就是说嘛，我们的这个工作在这个土壤、这个环境之下呢，是就是说逐渐在生根、在发芽。这个我觉得是这样。那我现在呢，就是读了一个这个约翰福音的哈，约翰福音第四章。我看了以后啊，觉得。对我就是很有教育哈。那个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呢，那个他说这个第三节啊，他说耶稣就用比喻教育他们很多道理，在教训之前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地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是这说的这一段哈。然后呢还有讲这个第20节呢，讲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我读了这个圣经的这讲，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说这个撒种啊，这个播种，那么圣灵的种子呢种在人的这个心里头，然后发芽呢生根结果，这个复兴的希望呢就在这里。所以我这个见证就是到这儿，谢谢大家。
我们也继续为丽燕姐的身体祷告哈，她身体医治了她，但是我们用祷告继续的托住，好让他能够在这边，现在也开始有一个工作嘛哈，能够继续在这边能够安居乐业啊，神的恩典与他同在。那我们接下来请张波波。
就是因为我差不多每年最近几年都来看女儿，这次来呢体会最深的意思就是愿主立听而讲，对我的一个灵修啊，对我这次得到是很好的灵修的三个月四个月一个时间的，所以这次能够给我一次机会讲讲我的见证，就是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过程还有一些圣灵的感应，就念念吧，快一点。第一点就是感受福音，什么感受福音的？我是从小就上海出生长大，一直在上海生活有工作的，但是呢七八年以后就改革开放的将机会降临在我的身上，就很突然的，就1984年3月5号我登上了从北京到伦敦的航班，就到英国去进修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很不安，就静静地坐在座会上，那个时候我就是祷告祈祷祖宗啊菩萨啊保佑我平安，因为没有想到上帝，觉得上帝离我很远很远。那么到了伦敦以后呢，出了机场很顺利就找到了接待我的单位，就 British Council， 他一个牌子，他给我送到一个住我的旅馆，就靠近办公室的一个旅馆，到了旅馆已经几乎天晚了，是礼拜六晚上，我就很快就睡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到有人在讲英语，我还以为我在学英语呢，听 BBC 广播。第二天我一早就起来了，就去看看 British Council 办公室在哪里。去的时候呢，这个区域是办公区，没有人的，就。我在门口排完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给我一本小书《活水》，我也没有仔细看，就把它藏好了。第二天就星期一早上8点，我就去报道，他就安排到英格兰中部，要坐火车去的，去念8个星期英语，就英国去学习的人都要这样安排的。那么我到了这个学校，学校给我安排很好，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这个英国人呢，夫妇两个，有5个孩子，大女儿呢是大学生，一个小儿子呢跟我女儿一样大，就10岁不到吧，还有就两个房，一个房客，一个荷兰来的姑娘，一个是一个黑的，很胖很胖的一个胖姑娘，他们都在当地工作的，那么有这么几个人，就是每天晚上晚饭一起吃晚饭，讲很多事。那么我光听还要我说，那么这个机会是很好的学习英国的一个机会啊。最大的收获在哪里？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星期天第一个星期天，他妈妈就带了孩子去做礼拜了。那我想学听听到底英语怎么样，学英语吧。我说我跟你们去好吗？他说好的，我就跟到了英国教堂，这我第一次进基督教堂。里面的气氛啊是非常好，尽管我英语并不好，但因为牧师讲到英语的了，我还没完全听懂，但是唱赞美诗，大家默祷的时候有一些很像诗一样的祷告的声音，深深的感动着我。祷告完了以后，就大家跟我握手欢迎，跟着这里一样的。后来有个伊朗人坐在我后面，他就问我了。问我大概是问我是住在哪里啊，电话什么，都是我房东的大儿子跟我一起走了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再过五天，星期六的上午，我在起居室看电视嘛，就走来一个中国人，他特地来找我的。我很奇怪，我说你怎么认识我，知道我到这里来了？他说是他在学校里伊朗同学告诉他，又来了一个中国人。原来这个城就是 Bedford， 这一共只有3个中国人来学访问学者啊。所以说，这是我第一个体会，这个耶稣基督很伟大，他很关心我啊。因为我这一个星期、2个星期差不多没有听到乡音了，突然之间有3个中国人在一起讲谈谈，就是说对我的生活是很关怀。我这个体会到。我到英国不是祖宗，不是菩萨保佑我的，恰恰是上帝，是耶稣基督引领我顺利到了英国。 我在英国学学单位五月份就到了英国的学学单位 BRE， 就是英国建筑研究基地了。我到那里许多人许多部门对我十分友好，因为我是去的第一个中国人，所以他是很欢迎我的。凡是涉及我的工作和学习的要求，他们都很快会帮我。我的工作学习呢是进展是很顺利的，有不少人会主动与我交朋友，邀请到我到家里去玩。这里面呢有研究人员，有领导，还有工人，都是基督徒。这给我最大的体会说呢 ，BRE 的基督徒啊，学问好，不吸烟，不喝酒，待人和善友好。从他们和我的交谈和相处当中，我深深感觉到，确实耶稣基督很伟大，很关心像我这样的人啊。星期六嘛，总归是我采购，要到 Open Market 去买吃的东西去了。每天我要去一次就要花一个半小时走过去再走回来的。后来呢，有了那个同济大学的杨教授，比我年纪还大，两个人一起去买，这是很愉快的事。一个时候啊，走路呢又锻炼身体，又可以欣赏自然的美景。这时候呢，经常有人会跟我友好的打招呼，跟我攀谈，还有人请我到他家里去玩吃午饭什么，都是基督徒。饭前还要做祷告呢，就是说我这个体会是蛮深的。这杨教授有一次问我了，他说为什么这些人都喜欢主动跟你打招呼交谈，他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交谈。我跟他问了以后，我瞪住了，我都没想过这个事啊。1985年8月，我到英国第一次访问以后回到上海，我就找了一个大学的同学是基督徒，很虔诚的，我就姓赵，我就问他了，我告诉他我在英国的一个感受啊，就一个基督徒对我的关爱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英国的基督徒对我如此关怀，喜欢跟我交谈，跟我做朋友。他回答了我，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看过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主爱的人，尽管你在学校的时候你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他还说上帝爱他的子民，主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主耶稣说过你到每个地方主会安排好你的吃住行等你所需要的一切。恰恰是这样，我到英国是一无所有，回来时不但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学会的东西还有结余的钱带回来。所以说这是主耶稣的，这是特别体会深的。1985年的圣诞节，这个就赵同学啊就带我到上海的怀恩堂，就是陕西路的怀恩堂，去参加一次向民众开放的大型礼拜会。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国礼拜堂，那天是座无虚席，大约有上千人来默道。有一位信徒在台上宣讲他信基督成为新造的人的切身体会，这个教会的气氛和讲演深深感动着我。这时我就知道了，原来是让圣灵住在心中，以圣灵指导行动，就可以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从此啊，我经常去做祷告，经常祈求圣灵住在我的心中，引领我前进。我认识到那个时候上帝已经接受了我，我已经成为了他的子民。每次到教会做礼拜，主耶稣基督就会启示我哪几件事是你的当务之急，他告诉我解决的办法，他还告诉我哪些人是你最要紧的共识人。所以我到教堂做祷告时总会我感到帮助，所以我做事啊很成功的。所以这是一个主的恩典，说感谢主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感谢圣灵的指引。所以这之后呢，我就经常到了这里啊，几个月也让主立听而降这种启示啊，我想了很多我一生里面发生的事，主要是因为现在时间不够就不要讲了，就回顾我经历的60多年，我时刻都在反思， 就最近特别这一个最近啊，我时刻都是反思我的人生经历，就不断的祷告求主给我启示。我要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数不清的恩惠，是耶稣基督无比慈爱的救我脱离病痛和劳苦对我造成的磨难。我们在中国念大学，那个时候正好教育革命嘛，刚考进大学的时候就劳动一年。我的专业呢，学水泥的，又吃灰又吃烟，所以要搬钢材、修路，对吧？水泥厂烧水泥，砖厂搓窑，这种最苦的事我都经历过，还拉过粪车，就到农村去参加三强劳动。很辛苦的，但是我们还就刚刚中学毕业，刚进大学嘛，所以这些经历呢，我们全经历过，我都过来了，而且呢也做的并不坏，呵呵，所以这是我也不知道什么道理，所以我下面会讲了啊，这是主耶稣给我的恩惠，是耶稣基督是我生命，是我勇敢的存活到现在。使我感知了生命赋予的荣耀。哎，主啊，是你鼓励我经受种种磨难当中练成了有坚毅的性格，是你选中了我，引领我去发现并收获你本来已经创造在那里的硕果，使我命令我将这些硕果与人分享，造福社会。因为我做的事啊，就是废物利用，做水泥混凝土造房子的，那么这些成果呢是有一些成果的，而且现在推广的也非常好，所以他也留给了我一份，使我家受福，使我全家受福。主啊，我现在退休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取下了肩负的重担，你赐我安息，让我平安度过晚年，感谢天父的慈爱。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就是见证。我觉得我有很多见证可以说，我就讲两个体会最深的。第一个见证就是我受洗以前的，第一个见证刚好受洗一年以后的。1990年有10月，我在广西南宁开会，然后到桂林去玩。这是上帝先大能救我3次。第一次呢，开完会马上赶晚上的加火车啊，到桂林去。到了桂林去呢，因为是加车呢，是卧铺的，有上下中三层嘛。我上去了就马上爬到最上层，我想睡个觉，马上睡好，因为半夜里就要到桂林了嘛，天亮就要到桂林了。睡着了，就不知道突然之间我在睡眠中就气透不出来了。在熟睡中哮喘发作，一个憋住了气，没有办法吸气，也不能动了。这时候有人好像在轻轻的喊我，推醒我，在耳边跟我说：“你立刻从上铺爬下去，到舱口去。”他还帮我挪动到舱口，到了舱口坐下，我吸到了新鲜空气，哮喘就平息了。原来这是我一看啊，上铺的空间啊都是香烟，因为下面人打牌啊抽烟，我在上面我最怕烟了，所以说没有人，我后来现在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叫我啊唤醒了我，还帮我到了窗口，这个时候是半夜12点多，这火车的两旁的田野跟铁道边是没有路灯的，我在大口吸入原野的新鲜空气的同时，举目远望，看到天地交界的地方啊，有红光映照。这时候我就体会到是耶和华上帝救了我，他在天上看护我。第二天，这一天是平安了。第二天，在游丽江的船上，我又发哮喘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常要发。那我只能做祷告，因为药也没带，做祷告就求上帝救我。上帝使我坚持走回到旅馆，用了药马上就得到平安。第三天坐飞机回上海， 飞机啊，飞了半小时，又飞回到桂林一个机场。广播里说发动机出毛病。旁边一个年轻人啊，正在打瞌睡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声音，哗的要死。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正经，我就跟他说：“你怕什么？不会有事的。”确实是没有事，平安降到桂林机场，换了个飞机就回上海了。所以说这一个经历啊，很感动我。我那个时候好像圣经也没有很好看过啊，我意识到这是耶和华上帝在保佑我，也救我。第二个见证是受洗以后一年，1999年12月23号平安夜的前一天，上帝救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天早晨啊，我身体状况其实蛮不错的，我到医院去配药，医生呢也跟我挺好的，他给我做肺功能测试啊，还给我打针，增强免疫功能，叫我不要感冒啊，不要让哮喘发，他也很高兴。那我看完病了，就一个人走回研究所了，因为研究所我离中山医院非常近的，走了5分钟。那天呢，外面是很冷的，不料走了5分钟啊，我吸了几口冷空气啊，就心跳、哮喘发也发作。我这个时候在路上拼命用药，哮喘药啊，还有心跳快的药都没用，气吸不进也吐不出来，就憋住了。那站在路边呢也没办法动，走也不能走。这个时候我心中真的大呼上帝救我。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辆空的出租车，我手一招他就停了下来。我上了车，清楚地说出了10个字，送我到中山医院急诊间，然后我好像很放心的就失去了知觉，就睡着了。好像其实醒来呢，我发现我的四周围满了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被救活了。上帝救我的过程啊，非常奇妙，这是我醒后我单位的同事什么跟我讲的，我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出租车一到急诊间，司机下车大叫：“快快，有人昏过去了！”这时候急诊间呢，那个时候处于病人爆满，非常挤。可是是病人的家属立刻将我抬到一张旁边一个空的一个铁床上，可以移动的铁床上，还为我付了出租车费。没有等护士去叫医生啊，抢救医生就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旁边，马上给我衣服都敞开，因为天冷了，冰冻疗法相当于冰冻疗法降温嘛，衣服都敞开，展开了抢救工作。这时候我的病卡自己会从我的包里掉到地上的，调出来医院一看就是精科院，他们知道的，尽快跟他关系很好，立刻他打电话到精科院，我们精科院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带了3个人，一个马上乘车到医院来，他们看到我抢救的全过程。他们到的时候，我的心跳和呼吸已经都停了，连续抢救了40分钟才出现第一次心跳。这时候奇妙的事有了，上帝借我的手拔掉了我喉咙里的输氧管。后来我们单位这个一个驾驶员他告诉我：“你那个时候拔管的时候，我牵着你的手，你力气很大，我没有牵着，给你划过去，你拔掉了。拔掉以后马上叫医生来了，说好啊，因为拔掉以后啊，痰液都流出来了，通气了。”我后来将这件事告诉我一个姊妹，就是我个同学基督徒的妹妹，她在美国的，她有车祸得救的经历。她听了我这段经历，她说这就是上帝之手，是上帝之手救了你。行救活以后，下午我吐出了很多没吃过东西啊，吐出了很多胃黏膜，实际上胃黏膜已经死了，已经死了，都全吐掉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收到了呼吸科的重症病房，主任医生是很有名的，他跟我很好，他帮邓小平也看过病，中山医院主任医生，他看见我得救啊，非常高兴，他因为像我这种重度的呼吸衰竭症啊，是很少能够被救活的。他关照肠胃医生对他说，这个病人你用药要十分小心，你要听他自己说，他感觉难受的药全部要用。结果我光吸氧气，静脉注射药全拿掉了，连效命因也没有了。后来这个临床的病人就告诉我，你原来这种平常的人是一个女的病人，她天天做祷告，她因为她不愿意做肺部造影就出院了。出院呢，这个就主把这个肠胃留给了我，因为那个时候肠胃非常紧啊，医院也很高兴我救活，我就住在他这张床上，安排的非常紧凑，非常奇妙，没有人能够安排的。休息三个月以后，我第一天去上班就看到了党委书记，就是第一把手啊，他见了我也很高兴，脱口而出第一句话，你是老天保佑的。他后来想想旁边有很多人不能说这个话，他党委书记嘛，他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在心里想，是的，你讲的对的，我是上帝救的，是圣灵引领许多好人帮了我，救了我。我接着谈一下圣灵的感应，我觉得圣灵确实是时时刻刻在感应我。我体会到圣灵在保佑我，圣灵用许多方法感应我。我时而在梦中，圣灵会以我父亲的形象在盯着我。你可以去看病了啊，什么这是机会。还有呢，我有的时候经常做噩梦，感觉到有什么恶鬼附身啊，到我家里来了等等，也很害怕。这时候我会叫主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这个时候圣灵立刻为我驱除恶鬼和邪灵。我会立刻感到全身发热发麻，毛发直竖。即使全身心感到舒服安全，在祈求圣灵帮助时，还有在祈求圣灵帮助我解决什么什么问题帮助的时候，我会感到全身温暖抖动，然后圣灵会轻轻地对我说话，给我启示，增强我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感应，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在2000年年初，就是我得救以后在家养病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在看圣经，我觉得自己走错了大楼，刚走下大楼门外的台阶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雷从我头顶进入，贯穿全身，从脚底落地。我抬头一望，就看见一个像雷公一样的一张脸在对着我笑，对我吹气。我十分惊讶，我转身看到另外一位老同学，是老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他笑着对我说：“好事，好事。”然后我回身进入大楼，突然看到后面一扇紧闭的后门啊，打开了。我走了出去，发现外面居然是一片青草地，阳光明媚，我自己变成了一头羊。我以为这是一个梦，后来人家基督徒什么都告诉我，这不是梦，这就是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这是圣灵降临在我身上的神迹的显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我的父杯满盈，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我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去了，回去以后呢，我仍然会坚持天天祷告。我把这些感受过去也不大说的，今天是开始，回去要跟很多朋友说，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让大家体会啊，为什么我能够活到现在，为什么 我有好多科研成果，这个是圣灵们是有的，所以说把这个耶稣的恩惠啊发扬光光大。我还要爹爹祈祷，为女儿祈祷，希望她能够在美国在教会的关怀下能够平安喜乐，得到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我还愿意回去以后啊做点以前的这种为民生对社会有利的一个咨询工作，贡献我一些力量，因为耶稣救了我，说身体好了嘛，应该做点事。谢谢大家。
在张伯伯的身上有这么多的奇迹般的见证哈，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我们起立来唱。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天地
要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天理地
要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从亘古，
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见证，都有数不尽的恩典。我们感谢天父的拣选，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我们也感谢耶稣，你愿意舍命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的生命买赎回来，用你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感谢圣灵，你住进我们的心里面，你应许永永远远不离开我们，而且要成为我们的帮助，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且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走一条最美好丰盛的道路，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赞美耶稣，我们赞美天父，我们赞美圣灵，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这一切的恩惠，我们感谢你。我们所说的有限，
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思想，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感谢的祭，我们赞美你。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藩，也离我多远。耶和华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我的神，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们低头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时间交给庆宇。